好，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上帝赐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让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用你的话语认识上帝的心意和作为。上帝把你的智慧、能力、怜悯的心肠向我们显明，每一次用你大能的话语。谢谢主，保守这个教会在你的话语中渐渐长大成熟，主让我们不只听，也让我们明白，只明白，也让我们结出许多的子粒，30倍、60倍、100倍。谢谢主，都是因为你恩典的缘故。感谢上帝，还有一些弟兄姐妹还在路上，你也保守他们。脚步平安，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我们今天看《使徒行传》第九章，《使徒行传》第九章，我们今天先看到31节，我们会把今天主要的焦点放在保罗怎么样啊？被上帝，就是被主寻找到，然后呼召他。我好多年前我在马拿曾经有查过这一段经文，我也从10几年前我就有开始讲过这段经文。这一段经文对我来讲很感动我。有一条线索，我帮你们复习一下啊。这条线索是《使徒行传》第九章讲到保罗信主，《使徒行传》第10章讲到哥尼流信主。保罗信主是在大马色，是因着另外一个大马色的门徒叫亚拿尼亚。第10章哥尼流能够信主是因为彼得。他们两个有意思的是，使徒行传第9章保罗信主，大家都知道他在正午的时候看见大光，有人形容正午的光还像一个光，你觉得会不会很稀奇啊？因为正午最亮的是阳光，他居然看到一个比阳光还要亮的光从天上照下来。这是一个没有疑义，这是一个异象啊！他在22章、26章也反复提到这个异象，可是不多的人会注意。第9章《使徒行传》记载保罗信主，因为他看见一个异象的同时，也因为亚拿尼亚也看见一个异象。所以有个专有的术语啊，叫做 double vision， 这是一个双重异象被主连接起来，神得到了一个属他的使徒，这是一个很稀奇的事。换言之，保罗看异象很稀奇，亚拿尼亚若是没有看到这个异象，他就不会去找保罗，他不会去找保罗，他就不能够把保罗这一生主要他做的事情透过亚拿尼亚的口告诉他。所以上帝的工作在第9章借着2个人、2个异象，因为在这个关键的时刻需要超过我们过去信仰的经验里面所能够预见的、认识的、体会的，我们才有办法跨越那个 关键的一步。第十章啊，以后我们会讲到哥林牛。你知道哥林牛也因为在祷告中看到异象，对吗？可是哥林牛的异象是他这一边，就在这个同时，彼得也在祷告。彼得不只看到异象，还听到上帝跟他说话，而且连续有三次。所以异象啊，我顺便提一下，我们现在的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我们当然希望有异象啊，从个人的角度，大家都希望遇见或者是看见那个很令我们啊，怎么讲，就是永生难忘，不管是什么样子。可是很少人会注意到啊，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二章，就是五旬节那一天的讲道。五旬节那一天开始了初代的教会。那一天彼得站起来讲道，他说那一天应验了先知约珥的话，第二章的十七节，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什么见异象。所以有人判断那个时候保罗、彼得、哥林牛很可能都是比较年轻的人啊，但是年纪到底多大，这个不是关键，关键是五旬节以后异象会在不同的时候神使用的方式，然后对不同的人把这个异象显明出来。好，下面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要给你看异象？你知道异象要用两个方式来衡量它是不是出于神。第一个，它一定会超越你之前想象的一种特殊，否则你没有办法异，对不对？所谓异象就是非常的不寻常。好了，有了，不管是视觉的、听觉的，或者是一种心理的话语。但是下面一个就是，为什么要有异象？神为什么让人看异象？下面我们还是看第二章啊。第二章十七节，在末后的日子，这个日子是指的 days 啊 ，last days 是那一段时间。二十一节，到那时候就是末后的日子，有圣灵浇灌，有人见异象，说预言，做异梦的日子。第二十一节，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是第二个，我们衡量异象之所以是出于主，它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让看见的人能够在人、别人或自己的得救的事上被成就，这样懂吗？你看了一个异象，上帝告诉你，你会遇到一个人请你吃饭，啊，感谢主。但是这应该不叫异象，因为那个异象，啊，说实在，跟上帝真正在五旬节要让很多人经历异象的目的未必吻合。接着你再看第一章啊，第八节，这个都是你们常常反复会读到的经文。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这个你们没有意见了啊，得着能力，然后什么？最后是做谁的见证？我的见证。那我们就拿第九章来看，第九章保罗当他经过这样的一个事件，然后他在第二十节，扫罗和大马色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谁？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 所以你可以看到意象本身，它会很明确的传递出福音的行动，或者是福音的内涵。好，这是一个方面啊，这个我们要稍微把它放在背景里面。接着，我们来看第九章啊。我先帮你们复习啊，复习完了我再跟你们分享第九章还有一两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这件事情就是啊，如果啊，这是我自己的表达方式，如果保罗这一生他能够信主，他最感谢的有两个人，排名第一是谁？
是
亚拿尼亚，对不对？对不对？第二个是巴拿巴。好，我们先看第二十节啊。你知道当保罗经历了那个看见大光，然后眼睛看不见，然后被带到大马色里面，然后三天不吃不喝，然后亚拿尼亚来找他，为他按手，他被圣灵充满，然后他的眼睛重新看见，受洗吃饭见状。二十节，注意啊，扫罗和大马色的门徒什么
同住了些日子。
这个很特别啊，因为保罗来的目的是什么？第二节，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找到信奉这道的人，把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好，你知道啊，这是保罗有生以来第一次的团契生活，对吧？基督徒在哪里？大马色。谁都没有想到，我要告诉各位，人信主啊，上帝的恩典临到，可是若是没有弟兄姐妹的接纳扶持，其实不容易出现，不容易，因为他遇到很大的困难。这个困难是，你告诉我大马色这个教会，我要告诉你，大马色在当时罗马帝国，它是属于地中海东岸啊两个大城之一，第一个是安提阿，那是罗马帝国的第三大城，第二个就是大马色。大马色在历史的文献里面，它是当时罗马帝国里面犹太人居住的人口最多的一个城市，在大马色。好了，那你去那个地方，我相信那个地方已经有教会了，那个教会可能亚拿尼亚是那个教会相当有分量的一个基督徒。你们想象看啊，第二十一节啊，他回到大马色的会堂传耶稣是基督，听见的人都惊奇，说在耶路撒冷残害求靠这名的不正是这人吗？换一句话说，保罗的信主正常的反应是猜疑，对不对？他真的吗？他会不会使什么手段呢？我要告诉各位，接纳可以拭去当事人不被接纳的那种沉重的担子，他需要有人接纳。上帝为他预备了大马色，所以一个不参与教会、不进入团契的基督徒是自绝死路。你再优秀，你再聪明，你很难很难很难很难，因为我们都在人的当中啊。这是一个啊，这个很稀奇的一个事情，稀奇到如果我是亚拿尼亚，我告诉你啊， 保罗说我信了，昨天来抓我啊，前几天来我来抓你们，现在我信了。然后呢，我本来要去会堂抓人，我现在要去会堂传道。你告诉我你是亚拿尼亚，你会不会怕？我告诉你，这里面啊，我自己想过，如果今天是在犀牛堂，哇嘞，我的头很大，因为我下不了这个决心，我怕伤害到教会，对不对？可是你看啊，当你接纳一个像保罗这样的人，第二十二节，可是扫罗呢，对他们这些，你知道，他是他们中间的精英，他知道那些人脑子在想什么，他就有他的办法对付他们，证明耶稣是基督。二十三节，过了好些日子，犹太人商议要杀扫罗，但他们的计谋被扫罗知道了。扫罗怎么会知道？一定有内线嘛？内线为什么会告诉他？下面讲了，他们的计谋被扫罗知道，他们又昼夜在城门守候要杀他。这是犹太人在大马色布下天罗地网。二十五节。圣经啊，有个非常有趣的，他的门徒就在夜间用框子把他从城墙上垂下去。二十五节，他的门徒，这是原文啊，他是谁？
扫罗。
你只有两个解释，一个是扫罗，一个是耶稣，你选哪一个？
扫罗。
你看上下文啊，扫罗是最接近的，对不对？
嗯。
耶稣是次接近的，对不对？
嗯。
好，如果我们假设是扫罗自己的门徒，你觉得他这个人是不是很有能耐？
嗯。
他进入团契，他很快的就什么，就说的白一点，就是他的这个门徒训练、门徒造就，很快的就可以起来。所以这是一个会侍奉的人啊。好，可是话，我的重点不在这，我的重点在二十五节，他的门徒就在夜间把他从城墙上垂下去。我要告诉各位啊，接纳一个信徒像保罗这样，你不只要鼓励他、接纳他、帮助他，你还要帮他收拾善后。这是我觉得最痛苦的一种经验，不管是在工作上或者是在侍奉上，我告诉你，去擦人家的屁股是最痛苦的，对不对？他很热心，弄得大家团团转，每战必胜，可是呢，胜一次人杀他的人就多一批，对吧？最后就围起来要杀他，围起来要杀他，保罗知道了，可是保罗跑不掉啊，还要麻烦什么当地的基督徒想办法把他送走，安全的送走。我自己啊，在教会就很深的体会，你问我当然不喜欢替人家擦屁股，你喜欢吗？你自己惹的祸你自己解决啊。但是这就是一种在基督里的接纳，这个要学。接着我们再来看啊，这个亚拿尼亚这个所谓的 double vision 啊，所谓的双重的意象，意象带来一种能力。十七节，亚拿尼亚就去了。亚拿尼亚本来不去，对不对？你告诉我，他不愿意去，他的理由是什么？十三节。他说，主啊，我听说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请问你，他讲的是对还是错？
对。
可是你知道这里面有个非常稀奇的事情，第十三节很可能是亚拿尼亚的意象里面的一部分，那就更悬了。亚拿尼亚看见一个意象，那个意象里面看见一个人叫做扫罗，那个意象里面还看到一个人叫亚拿尼亚，那个意象里面看到他自己去找扫罗，然后呢，意象里面他自己听到主跟他说你要去扫罗那里，可是他自己在意象里面跟上帝说我不要去。 你觉得这个意象神不神啊？你懂我的意思？你有没有我这样讲听懂了吗？这个意象非同一般，就是你讲他做个梦好了，他的梦里面梦到主，梦到扫罗，梦到他自己，这三个角色在里面把所有的事情搞定，然后他意象看完了，他就要去。那是十七节的背景啊，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哪里？那个家，那个家是哪一个家？那个家应该就是被领，扫罗被领到大马色进入的一个人家中，对吗？圣经在这里讲到说，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第十一节。哦，那至于说犹大是谁，没有人知道。十七节，把手按在扫罗的身上，这是我特别特别感动的一节圣经啊。十七节，保罗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基督里被人称弟兄。你告诉我这两个字值多少钱？你要知道他原来来干什么？你觉得这个意象神不神奇？对亚拿尼亚来讲，这个意象完全翻转了他对保罗的接纳。他从极度的怀疑排斥到什么？欣然的接纳。这是神的工作吧？按照我们本性啊，我们都不喜欢接纳跟我们差距很大的人，或者跟我们的个性距离比较远的人。他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有人说犹太人见到犹太人都会称弟兄或者是兄弟，这个说法是对的。可是在这个光景之下，因为这个弟兄的称呼，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们看见。因为这里面提到的兄弟的基础，是那一位向他显现的主，差遣我的主，他向你显现，他来什么？差遣我。这是两个同时主耶稣自己的作为，让两个人在那一个当下成为真正的弟兄。所以你看到有人信主哦，他有两个层面，一个是上帝的工作，一个是教会的接纳。我承认有的人就是误用了，或者是不珍惜教会的接纳。可是这是这一边，可是我要提醒你们，我们的那一边，我们先要学习照着主的方式接纳他。但是我觉得他们还是战战兢兢的啊。可是十八节，当他按手了以后啊，我相信扫罗的眼睛有灵，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谁帮他施洗？有谁？当然是亚拿尼亚，对不对？你就可以看到，这就是另外一幅。你知道，如果亚拿尼亚是大马色教会的负责人，你猜猜看，会不会有教会的弟兄姐妹，特别是犹太背景的弟兄姐妹，会不会对亚拿尼亚有意见？所以要，我告诉各位，现在要做一个大家都说阿们的事是很难的啦。好，再加上现在这个社交媒体，这个网络这么发达，好，反正就你就会总会多多少少碰到，而且现在我觉得比较不会想的深，或者是替别人想的多一点。可是如果我的理解没有错，从第十七节到十八节，等于是说扫罗受到亚拿尼亚在主里的服侍教会的接纳，对吗？二十节，然后呢，团契，对吧？就在接纳跟团契的日子里面，二十节他就起来 服侍。谢谢主啊、哦！所以你可以看到亚拿尼亚和大马色的教会虽然小，但是这个英文叫很 solid， 很结实，就是说是很实在的。我在想，一个教会这一辈子能够养出这样一个人，够了，对吧？神真的很恩待，很恩待。我在想啊，扫罗后来宣教，他叫保罗，他到了各个地方啊。圣经啊，特别在后面22、26章两次提到哪里？大马色。为什么？如果你问保罗，基督教他的基督教生活或者是基督教生命的母会是哪里？
大马色，
应该是大马色。安提阿是他的事工的基地，耶路撒冷是差点被人家赶出去。真的，我们都需要母会，母会不一定要很大啊，但是母会就是在我们的侍奉上，在我们的生命上，真的你就可以接纳你原来样子哦。好，这是这一部分啊。那这一部分呢，我们再往下看26节啊。我刚刚讲了，保罗这一生可能最需要感谢的两个人，第二个就是巴拿巴。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他们却怕他，不信他是门徒。整个耶路撒冷啊，坐堂的12个使徒都怕怕，你觉得怕是对吧？
嗯，
真的，真的。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啊？第八章我们上次查过的，当撒玛利亚的福音被腓力一传开，14节，使徒在耶路撒冷一听见，就打发彼得、约翰赶快去了，很给面子哦。可是这一次呢，这个家伙信主哈、哦，大家都不敢轻举妄动。27节，头两个字非常好，只有巴拿巴接待他。接待是什么意思？就是接纳他，主在他身上所做的是真的啊，这个很重要。我要告诉各位，接纳有的时候你不需要做什么，你就相信他说的是真的。可是你知道，我们在大都市成长的人，我们从小慢慢就是学会一个自己都不自觉的能耐，就是什么，就是逢人只说三分话。我没有说你出去以后到板桥大肆宣扬啊，我是说在主里，你有没有发现巴拿巴他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劝慰子？劝慰子是他是最能够激励别人，他激励了两个人，第一个是保罗，这是在使徒行传有记载，第二个叫马可。我告诉你，马可那个本来是已经被保罗删正的，他再把他捞回来，当他把他捞回来的时候，保罗就接纳了马可。为什么？答案很简单，他一想，当初没有巴拿巴，我也没有个混了，是不是这样？人很简单，其实人回想到自己被主接纳，在主里被什么人接纳，你就比较知道怎么接纳别人。27节，唯有巴拿巴接纳接待他，就领他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主怎么向他说话，他在大马色怎么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述说出来。他带他去找12个使徒，哎，我告诉你，一次能把12个人叫出来，能够跟他们讲话，这不是普通的关系啊！我告诉你，你有好的关系、够的关系，你不一定舍得用啊。同意吗？
嗯。
同意吗？
嗯。
哦，因为关系是会消耗的，万一这里面有闪失，你不是一起就也砸掉了吗？可是你看巴拿巴的这个恩赐，他就 他带到他面前，谁说话？巴拿巴说。保罗你不要说，我来说。那他说的从哪里来的？应该是听保罗说的吧，对吧？除非保罗到耶路撒冷还有别人陪他，从大马色来的，我想应该没有。当然了，巴拿巴也不是普通的人，他一定会有一个方式从大马色的教会知道保罗信主的光景，因为他讲的这些事他都没有亲眼看到，对不对？也没有亲耳听到，可是他的见证却能够影响到使徒们他们对保罗的看法。二十八节，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并与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你注意啊，前面我们看到说希利尼话有两个人，第一个叫做斯提凡，第二个叫做腓力，对吗？其实还有一个最厉害的叫保罗。保罗成长的环境是大树，对吗？他是属于希利尼，他是属于希腊化的犹太人，虽然他后来来到了耶路撒冷受拉比的训练，可是扫罗的母语，我所谓他最熟练的语言应该是希腊的。当然他会讲亚兰文，可能他的家里面跟父母跟亲戚，或者是说他在大树的这个所谓的会堂聚会的时候用的是亚兰文，但是这个没有人可以确定。我要表达的是，事情又来了啊！保罗这个人很有趣啊，他到哪里都要搞同样的事情，而且越搞越大，有没有？但是他真的有恩赐，结果恩赐一来又出事，因为在耶路撒冷有人要杀他，这就不是普通的事了。大马色有人要杀他，这比较好处理啊。你知道耶路撒冷那整个地盘是谁的？是大祭司、祭司长、法利赛人、文士，他们占据上千年的地盘了、容得谁在这里撒野？这个人又是保罗。三十节，头三个字又来了，叫什么？
弟兄们。
弟兄们，你觉得耶路撒冷的弟兄接纳他有没有风险？又要收拾善后，对吗？弟兄姐妹、我们是人、我们都很软弱。三十节，弟兄们知道了，就送他下该撒利亚，打发他往大树，把他送回家。我要告诉各位，要他回家大概只有十二个使徒叫他去，他才会听话，否则这个人就是恩赐太大，你让他闲着他很难过，这是我的猜测。可是三十节很宝贵，他在耶路撒冷透过巴拿巴的接待，他很快的就建立了跟耶路撒冷弟兄姐妹的团契和肢体的关系，对吗？他为什么要去耶路撒冷？你要知道啊，当他在亚拿尼亚的那个异象，亚拿尼亚去找他的时候，第十五节要跟他讲，扫罗你是主拣选的器皿，你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好，如果你是扫罗，你听到了上帝的差遣，你觉得回到耶路撒冷对你外邦的宣教有没有关键性的影响？有还是没有？这很重要啊、很重要啊、我觉得这也是要我的意思是说，上帝让我去外邦人，你们耶路撒冷喜欢就支持我，不喜欢就拉倒了。他是主动的想要去耶路撒冷，第二十六节要与他们结交，要建立关系。你觉得必要吗？必要。我觉得保罗真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其实 当然他在耶路撒冷受了最好的拉比的训练，他跟耶路撒冷是有渊源的。可是你们知道他为什么一定要从耶路撒冷开始？我的猜测，第十五节是关键啊。他说你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谁的面前？
以色列人。
你要知道啊，整个犹太他的网络从是以耶路撒冷为核心，因此整个从耶路撒冷开始的初代教会也是以耶路撒冷为网络的核心，向四面八方散去。换句话说，所有在外地建立的教会，不论大小，他们有网络的联系，一定跟谁？一定跟耶路撒冷。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啊，这是我的猜测啊。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保罗后来到了外邦传道，你有没有发现？特别是到了欧洲，因为欧洲比较富裕，他总是鼓励教会能够奉献。为谁奉献？耶路撒冷。为什么？因为耶路撒冷比较穷困，所以他一直纪念施比受更为有福。这是他一生都没有改变，他不管到哪里，只要比耶路撒冷好的地方，他就鼓励他们为耶路撒冷奉献。如果你心眼小，耶路撒冷怎样？我刚去的时候他们都不理我，我为什么对他们这么好？上帝会顾念他们就好了，关我什么事？对啊，不关你的事，应该说也可以不关你的事，但是他也可以关你的事。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眼界啊，眼界决定了我们怎么去看上帝的作为。接下来我们来看另外一处圣经，在加拉太书啊，因为呢他跟耶路撒冷教会的同工们他们建立了一个默契啊，在第二章加拉太书第九节，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我就向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行的。换句话说，这一次跟耶路撒冷建立的关系，属灵的关系，让他们在整个普世宣教的这个事工里面达成了一个分工合作的协议啊。你要注意啊，他们是往保罗是往外邦，可是那十二位使徒是往受割礼的人，对不对？但受割礼的人，你告诉我哪里没有受割礼的人？整个地中海，罗马帝国的整个地中海的周围每一个地方都有什么受割礼的人啊。所以不要以为受割礼的人就不是宣教啊，他们只是用他的对象来做一个简单的区分。那你这样子看，你就会发现，如果没有啊，没有耶路撒冷使徒们在灵里面的支持祷告，保罗后来在各地外邦的宣教也没有办法这么样的成功，没有办法这么样的成功啊。所以有一节圣经我们来看啊，这是很多人就觉得很特别啊，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啊，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十一节，保罗说，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就是从你们收割奉养肉身之物，这还算大事吗？换言之，耶路撒冷是所有外邦教会属灵的 生命主要的供应者啊，这个是蛮大的能耐啊，蛮大的能耐。至于说十二个使徒，圣经没有记载啊，除了保罗使徒，十二个使徒除了啊彼得、约翰，几乎你没有看到别人有任何的记载。但是你不能假设别人没有在服侍，这是我想，可能就是他们有了这样的一个合作分工的方式啊。好，我们回来看《使徒行传》第九章啊，你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亚拿尼亚和巴拿巴对保罗这个人福音信息的形成、生命的塑造、事工的建造有那么深远的影响啊。我听过好多的牧长，他们喜欢讲教会现在不缺保罗，现在缺巴拿巴，话是讲得很漂亮，但我觉得我们最缺的是亚拿尼亚。为什么呢？因为巴拿巴那个是大咖了。我告诉你，大咖不是那么简单的，不是那么简单啊。这是我们人生的体会啊。要养育好的人才，真的要好的土壤。啊，当然有的啊，就是很一生很传奇啊。但我告诉你，传奇的人啊，不容易有门徒。只有粉丝，这两个差别在哪里？粉丝要的是那个耀眼的那种光芒，门徒是什么？跟着主去死啊！不要把自己弄得太传奇，即便你有传奇的能耐，你可以看到真正有能耐的在这里特别被记载，我觉得是非常感动的，非常感动的。那你说亚拿尼亚有什么特别？没有什么特别。但有什么特别？他有非常的特别，他在一个神重用的人的那个关键的时刻推了一把，从此他就从这个使徒行传的舞台上消失了。我觉得就这样吧，人这一生啊，教会就是这样。所以我特别对亚拿尼亚大马色的教会我非常感动，我觉得非常熟悉，非常单纯。好，8:15，我是复习啊，现在开始
进入正题啊。
刚刚是从教会论的角度来帮助各位思想这个经文。另外我们来看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呢是是一个蛮有趣的事情，这个事情跟着意象有关系啊。这一段经文里面出现最多的字，你们知道是什么字吗？是看见，看见啊。第三节虽然没有提到看见，但是提到大马色的大光，对吗？第七节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听见主耶稣向扫罗说话的声音，却看不见人。当然看不见啊，因为扫罗自己只是看到光嘛，对吗？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有人拉他，领他进了大马色，三日不能看见。第十节，有一个门徒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他说：“主啊，我在这里。”十一节，主对他说：“起来，去一个犹大的家里找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在祷告。”十二节，又什么？看见。 注意啊，为什么有一个又呢？换句话说，是应该第二次看见了，对不对？那第一次看见，看见什么？喂，喂，哎，当然这个，当然这个，这个你看到原文就会清楚。第十节，当下大马色有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这个异象是动词，被看见。异象这个字的动词是被动式，被看见。被看见是谁看到他？啊，就是神看到他，他被神看到，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第一个看见其实是在异象中，他主让他看见，对不对？然后他知道主要跟他说话。接着十二节，他又看见一个人，这是在异象里面哦。
嗯，
看到谁？看到他自己，对不对？然后进来按手在他身上，他是谁？那个异象里面的扫罗，对不对？所以这个异象里面有祷告，有按手，有没有？很有趣。但是对亚拿尼亚来讲，他这一次主使用他的服事，主要是干嘛？干嘛？祷告，祷告。哎，感谢主啊！原来祷告是一个很宝贵的服事。你记得吗？第六章啊，使徒跟他们其他七个执事分工的时候，有一句话，彼得说：“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这里看到啊，神使用的人去帮助扫罗，这个人是亚拿尼亚，神要他帮助的方式是按手在他身上。按手在他身上，因为扫罗正在祷告，对不对？所以这个意象里面看到的扫罗在祷告，这个意象里面看到亚拿尼亚自己去扫罗那里为他什么按手祷告，然后祷告的目的叫他能够看见。那换句话说，扫罗对上帝，对主耶稣当时来看，他是看不见，对吧？所以这个看见看不见啊，就是一个讲究了啊。当然这个如果读新约圣经，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啊。看见是一个肉眼的看见，但是它也是什么？你看不看得见主，懂吗？他原来啊，来到了大马色，他可以看见大光，可是他看不见主，他看不见主让他看到大光。所以我们常常在异象里面迷失了主，所以上帝要使用一些人帮助我们有机会重新看见这个看见啊。所以你继续往下看，这个字会一直出现啊。比方说啊，第十七节，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下面啊，又这个字呢，希腊文可以翻成又，可以翻成同时，可以翻成然后，英文就是 then。那你会怎么翻？随便你啊。但是又是其中的一个翻法。如果你让我来翻，叫你看见，同时被圣灵充满。那你告诉我，这一次的看见里面跟以前看见、跟瞎子看见有什么不同？这一次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做完了以后，他就能看见，起来受了洗，接着21节他就开始传讲耶稣基督。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所以如果你从看见这条线索，你会发现他主要指的看见的对象是谁？是主耶稣。 这个最后的谜题揭晓在二十七节，巴拿巴跟使徒们介绍扫罗的时候，把他在路上怎么样，什么看见主，他看见了吗？其实他瞎掉了，他没有看见，对不对？后来主怎么向他说话，他在大马色怎么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所以事实上你可以看到巴拿巴的能耐是什么，帮助保罗解释保罗自己亲身经历的那个异象要怎么去看，就是那是神让你看到他自己啊，这个非常宝贵。原来我们需要重新用一个方式去认识主耶稣，认识主耶稣会有一个直接的结果，这个结果啊非常有意思。第六节，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我很喜欢这个圣经啊，我要告诉各位啊，拜这个英美之赐啊，过去这100年是一个民主制度啊蔓延全球的一个时代啊。可是民主人每一个人就管好自己一个人，对吧？我们很难想象耶稣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进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告诉我你这一辈子要做的事情，你要自己找还是别人告诉你，你会相信哪一个？我想10个有9个半还是靠谁？自己比较靠得住。保罗这么聪明，这么有学问，但是他不知道神要在他身上走哪一条路。这个啊，你多看一些人就会发现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所以不要看到人走高处的时候你不要给他太多的尊敬，走低处的时候不要给他太多的脸色啊，因为人怎么走最后啊是要上帝来告诉我。那上帝借着谁告诉我？亚拿尼亚。要是我的话，你请个彼得来还差不多，对不对？亚拿尼亚是什么人啊？所以弟兄姐妹，结果到了第15节，亚拿尼亚从上帝的意象里面领受，不只是要为他祷告能看见，原来他要看见主才可以知道他将来这一生要怎么走。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妻，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不知道啊，我鼓励弟兄姐妹啊，为什么我们需要看异象？异象有的时候不是为自己看，是为什么？为了上帝要借着你让别人看。那看异象是什么呢？看异象不是看一个很神奇的事，看异象是要知道自己这一生上帝要我做什么。我觉得还有比这个更大的事吗？弟兄姐妹，大马色看到光，什么叫光？你看到你这一生的路都亮起来了，还有什么比这个值钱？你问我这个，我愿意拿所有的去换，对不对？我最害怕的是我有才华没有用啊，我走在不是应该走的路上，对不对？我这是给你们听听就好了。我认识一个长辈啊，他要走的时候，他不信主，临终的时候，他跟我讲，我好害怕。他一生成就很高，我说你怕什么？他说我感觉到我前面是黑的。哎呀，哎， 那个感觉我完全可以感受得到。所以如果可以在神的光中看见自己的路，哪怕是什么十六节要受许多的苦，你不会在意耶，懂吗？你不会在意的，因为你知道这条路啊是对的。我们现在会怕吃苦，其实暗示的是自己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我们现在很害怕得到的财富权位会失去，同样的也暗示了你不知道你自己要干什么。当你知道你自己要干什么，这件事情很容易把位置放对，你就不会太计较啊每一天的这些啊起伏。你觉不觉得亚拿尼亚是他的贵人啊？啊，那你说，哎呀，长老，那我这一生的贵人是谁呢？那祷告啊，因为他们两个是在祷告里面相遇的，你不觉得很稀奇吗？很稀奇耶，这个意象啊，是让两个祷告的人相遇。可是你有没有发现第十章的哥林牛也是两个祷告的人相遇？一个是在屋顶上祷告，那是彼得；一个是在家里每一天什么按着次序祷告。所以祷告本身啊，就是你不要觉得那个是一个很烦的事情，又来了，或者是又忘了，或者也不知道祷告什么。弟兄姐妹，你不知道祷告什么，你就祷告。为什么呢？在祷告里面，你不知道哪一次，哎，神就用你的祷告，用他的祷告，让两个祷告碰在一起，就会成就一个你想象不到的事情。我们都是平凡人，我们没有办法预测上帝那个稀奇的作为，我们只能预备好自己的平凡，迎接主的荣耀，对不对？你不要一天到晚想着荣耀啊，荣耀在哪里？这个根本不能够猜测的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看见有多么的稀奇，可是当这个看见主的事情被翻转了，保罗这个人就从此就好像行在光中，有没有？我再讲一些圣经啊，让你们比较一下。我们看以弗所书啊，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三节啊，大家都以为是替以弗所教会写的，当然了，但是这个跟他自己亲身的经历是很有关系。凡五章十三节，以弗所，凡事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我个人觉得，有一大半这个经验来自于什么？大马色。有。所以，其实人知道自己。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活过来，让我们活在主的旨意中，这是人生最宝贵最宝贵的事啊！好，这是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啊，我们看，这是觉得最有趣的事情啊。好，我们看第四节啊，他仆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什么？主啊，你是谁？”所以我们用另外一个字啊，你把这个经文慢慢的衔接起来，叫做“主啊”。这个字其实在这张圣经里面出现非常多次啊，“主啊，你是谁？”有人说他怎么知道那个人是主？啊，那希腊文这个主有两个意思啊，一个就是主耶稣的那个主，就万主之主的主，或者是啊，像凯撒也叫做主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一般就是蛇 ，yes sir， 就是这个就是尊称啊，我们一般的人际的来往一个尊称。 那我想第五节，主啊，你是谁？应该还不能确定他是谁，对不对？然后谁说？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他哪有逼迫耶稣？他什么时候？他从来没有遇见过耶稣，他也没有，他们从来没有机会相遇。可是耶稣说：“你逼迫我，在哪里？”我们看第九章啊，第二节，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无论男女，啊，换句话说，逼迫主的身体，就是逼迫耶稣。那现在前提是你必须是主的身体，或者是你像主的身体。我们之前查过的第八章啊，我们看第八章。第二节，有虔诚的人把斯提凡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第三节，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这是在耶路撒冷，对吗？换句话说，他的风声最有名的战场，他一战成名是在耶路撒冷，后来把他的这个事业做到。想做到大马色，圣经为什么要特别描述用教会两个字？我要提醒你，教会这两个字非常的宝贵，因为谁逼迫了教会，就是逼迫主。谁欠了教会，上帝会向他要。你相不相信这件事情？我相信。上帝的公义有一件绝对不会放手的，就是他不会让自己的百姓，他的教会白白受冤屈。所以我们受冤屈其实是累积什么，上帝帮你维系的基础，能懂吗？你不要自己乱出手，你自己乱出手最后就弄糊了，上帝也不知道怎么帮你的忙，你就把它乱搞乱搞，不知道最后就变成是看不清楚，这是我说的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你可以看旧约的历史，凡是伤害以色列民的外邦的国君王，上帝都要让他们付出十足的代价。当然以色列人得罪了神，神也不会吝啬用该有的刑罚他。所以如果你顺着这条脉络，你继续往前看，第十节，当下在大马色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门徒是指的谁的门徒？主的门徒。异象是谁向他显现？主向他显现，显现主要的对象，那个主角是谁？是主自己。其实你会发现主这个概念，从蛇到主，到一个掌握他的未来，到一个能够在他的生命中行出许多特别的事情，然后到他能够成为主的门徒，你可以看到什么叫做神的国降临，就是慢慢的一个一个的，不同背景不同方式不同时间，一个一个的都把主当成什么？他的主，顺服他，听他，跟随他。亚拿尼亚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特别是这个意象啊，十一节主对他说，对吧？说话的是主，前面对扫罗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十一节说：“起来，去帮他。”所以我要告诉你啊，伤害主的人，主掌握他；侍奉主的人，主也掌握他。好 ，He is in control。 他的 control 是这样子，因为他是什么？主，他是那一位你逼迫他的主，你逼迫他，但是呢，他掌管你，你听懂了？所以不要为自己受的逼迫啊，难过，太难过，你一定会难过，或者是觉得自己很冤啊，弟兄姐妹，你的想法往这里想，你就会越来越清晰。十三节，亚拿尼亚的回答说什么？主啊，有人说祷告，凡是借个祷告祈求感谢，有没有？亚拿尼亚在这里说，主啊，我听见很多人说这个人怎么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哎，有意思，意思就是说，主啊，你要我顺服你，可是我心里面还有很多很多的问号。这个叫做祷告祈求感谢，哪一个？祷告，祷告是什么？我说过，把自己要跟上帝说的说出去。祈求是把自己跟上帝要他帮助你成全你的告诉他。感谢就是赞美，感谢上帝。你可以看到，当他是主，你什么样的疑虑都可以跟他说，即便是亲如父子、父女、母子、母女，即便是手足，即便是夫妇，其实都不容易做到这样，因为我们会有顾虑，对不对？我们的顾虑并非没有道理，但是我要告诉各位，我们真正心里的苦情、忧虑，卸给神，因为他是什么？主掌管、顾念我们一切心中的重担。你不要管他会不会解决、怎么解决、什么时候解决，如果他是主，你就可以把你最真实最深的那种情感思想倾倒在他面前。然后第十四节，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什么求告你名的人。好，这个我稍微说明一下，这句话在这里出现其实是第二次，第一次是哪里？我们刚刚讲过啊，第二章有没有？彼得讲道的时候，就是约珥，先知约珥的预言应验的时候，21节，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好，前面是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后面是有一个叫扫罗的人，他专门来捆绑一切求告主名的。现在就看，你可以看到啊，路加的写法就是他让主是主，他是两个部分一起往上走，这个张力始终是拉在那里，他要告诉你，你不要担心你在哪里，你也不要去管这里面会怎么样，谁会赢谁会输。以前我年轻的时候，我就觉得属灵的征战很真实啊，每次都要打打打打的精疲力竭，但没关系，只要赢就好了。现在年纪大了，没这么多力气去征战了啊，或者是说那样子征战，那个肉搏战。我现在很简单，我就知道求告主名的有人逼迫，但是求告主名的上帝要搭救他，那你最后主会不会搭救，就是这么简单。所以你可以看这个字啊，它一直在这里面，好像在那个小巷子里面啊，钻来钻去，钻来钻去。但我想这个可能是刻意的。接着我们看第17节，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什么主，就是谁？
耶稣。
哎，有意思，这里的主到底是主的主还是 Sir？ 可能是两个意思，对不对？你起先搞不清楚他是谁，我告诉你他是谁，他是主，就是那个耶稣，耶稣就是主。可是在这个之前，对扫罗来讲， 耶稣是个 nothing， 是个叛教的人，是一个啊，是一个亵渎耶和华的人。他怎么一翻转会变成了主呢？哎呀，所以这就是你慢慢读圣经，你会慢慢有一种这种感觉。最后啊，又靠巴拿巴，我觉得巴拿巴这个家伙真是厉害。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领他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主怎么向他说话，怎么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你觉得巴拿巴这个人看他看得准不准？那巴拿巴为什么愿意冒那么大的风险，大家都不相信他的时候接纳他，而且领他去接见，去见那些使徒呢？为什么？我自己看啊，第二十七节原因就是什么？因为他知道这是出于主耶稣。我告诉你，看人是越老练的人看人是相对比较准，但是还是有误差，而且有的时候那个误差是最关键的误差，就完全会看错。所以不要太相信自己的眼光，要相信主的作为恩典，是不是这样？还有主的话语。我相信，我觉得巴拿巴的老练并不在于他阅人无数，而在于他听到了这里面有主。哎，我告诉你，我真的是这样。如果有一个人跟我讲主在他身上怎样怎样，你猜我是相信还是不相信？我相信，然后我会看他讲的那个主跟我认识的主有什么不同，有什么相同。但是基本上只要是出于主，我都觉得感谢赞美主。你告诉我，主在我们当中做主，耶稣是这一位主啊，他把这么多人这个横的直的慢慢把我们衔接起来，联合起来。最后三十一节，本来这两件事情啊，一个在大马色，一个在耶路撒冷，结局都是什么？扫罗被追杀，结果逃跑，对吗？可是扫罗来的时候，大马色是要追杀别人，对吧？结果命运就刚好反过来。其实保罗的两次被追杀的经验已经间接的回应了十六节，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意思是说，当你传耶稣是主是基督的时候就来了啊。那你告诉我，他一想到亚阿尼亚跟他讲的十六节，他在大马色，他在耶路撒冷都被人家追着跑，你跑的时候心里会不会怨？会不会？我猜他不会。哦，他会想什么呢？哇，上帝真神呢，他都已经把我想好了。最后三十一节啊，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什么？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增多。你告诉我，这节圣经写在这里是跟前面有关还是跟后面有关？我觉得跟前面有关比较大，其可能性比大。因为三十一节前面两个字叫那时，就是那时是指的前面这些事情发生，至少是耶路撒冷的事件，对吗？好，如果耶路撒冷因为保罗放胆奉主的名传道，结果人家想要杀他，他就被打发到大树去。那跟加利利、犹他、撒玛利亚教会平安被建立的安慰有什么关系？我以前啊有一个很没愚昧的想法，我们都觉得啊，上帝要祝福一个地方，一定要我们参与一下，才那才是比较实在的。你有没有这个想法？所以啊，年轻的时候就到处去短宣呐，上山下海。我去过不少地方，都觉得什么，借我吃恩福嘛，不是有一首诗歌，就是上帝要祝福，但是里面有谁？有我嘛。但你告诉我，那个时候保罗加利利去了没有？不知道。撒玛利亚去了没有？ 不知道。犹太去了没有？有。犹太的中心叫做耶路撒冷，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你知道我自己最自己的解释是，他们听到了扫罗这么一个人在大马色，在耶路撒冷被上帝，被这一位主抓到。你告诉我，这是不是一个让人得到很大的安慰、被建立的事情？因为啊，建立教会不容易，有非常多的困难，需要得到鼓舞啊。然后最大的鼓舞是什么？这种人信主，会不会？而且还跟我有一点关系啊。可是跟保罗没有直接的关系，跟主自己的作为有关系。所以我们要宣教，我们要传福音，其实那是建造自己最好的办法。因为当上帝在你的身上或者在别的地方做成他的工作的时候，很多你想象不到的那个祝福和恩典就来了。所以不要小看一个人哦，这一个人带给教会的那个恩典超过很多很多很多。好，最后呢，我解释一下人数增多。怎么会人数也会增多？人数为什么会增多呢？我念一遍啊，教会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什么就增多了。注意啊，中文的翻译就这个字啊，大部分都是英文的 so that， 它是一个什么因果的关系。换句话说，我们现在是倒过来，我们要追求什么？人数增多。但是人数增多它应该是一个自然的结果，这个结果的前面需要有扫罗，需要有巴拿巴，需要有亚拿尼亚，需要有这位被逼迫却建造教会的那一位主耶稣基督。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今天有什么？有录影耶，是不是？这个不叫录影，叫什么？
直播。
我们希望我们将来的直播不是对外啊，是希望啊，因为我们现在的主日学的那个婴儿室啊比较小，现在我们的婴儿啊人数越来越多，因为婴儿在，妈妈或者爸爸也要在，所以我们有可能考虑在主日聚会的时候，在七楼有一个教室，我们就用直播的方式，我们会再准备一个荧幕，就是让这些有孩子的父母跟孩子在这个一个比较宽敞的空间里面，可以一边带着孩子，一边还可以在聚会当中。那你们不要出去说哦，我们已经直播了，开放了。没有啊，我们就只是先供内部使用，等到这个效果不错，我们就是怎么说，我们在 YouTube 上面的这个方式是非公开的一个社团啊，请你们见谅啊。我在前几年我在华神教过一个学生啊，这个学生现在是自己在牧养一个教会。他前两天跟我讲，他的教会用 Facebook 直播开放，结果就是有这样的人就把他录下来，就是自己剪接其中的段落，然后就贴在网上，用这个来攻击那个牧师。所以啊，什么事都有啊，我们没这么大的能耐去招惹这些事啊，所以我们用一个比较单纯的方式啊，只希望鼓励你们来了啊，我们一起祷告。上帝，谢谢你，我们的主是一位复活的主，是一位掌管扫罗的主， 是一位差派使用亚纳尼亚的主，是一个建造大马色教会的主，是一个使用巴拿巴的主，是一个带领耶路撒冷教会的主，是各地各处教会的主，不论是加利利，不论是犹太，不论是撒玛利亚。感谢主，我们有这样一位主。感谢主，主做了我们的主，为我们一生预备好了在主里的道路。谢谢主带领我们认识你，认识你所预备的道路，让我们跟随主走你预备的道路，让我们从黑暗进入光明，让我们在光中遇见主，让我们在主的里面看见我们自己本来的样子。每一件事都在主的手中，我们就慢慢的不再被这个世界环境周遭的人事物影响我们看见主。谢谢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